弟兄姐妹平安，能听到啊？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在哪里蒙恩福。今年八月有一个叫贞观的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的出租公寓。据作者介绍，今年四月初她接到中介的电话，说有人要租她在西安附近的房子，一间50平米的单身公寓。租客很干脆，从看房到签合同没有超过2天。4月9日，对方将半年的这个租金转给了他。租客是91年出生的单身女孩，她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毕业于北京的名校，一心想考公务员，多次笔试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但是他的面试全都落榜。他从宁夏来到西安，想在那里找工作。4月10日和17日，他就房子的一些情况，跟房主联系，6月3日，房主得到这个电力公司的短信，提示他已欠费，如果再不交，将于6月4日断电。房主联系女孩，提醒她缴费，否则冰箱的东西会腐烂。下午5点，女孩回复知道了姐，冰箱里没东西。6月25日，小区物业联系房主说，大楼的30层有很大的臭味。经过排查，确定是来自他的房子。物业联系不到房客，希望房主打开房门。房主跟女孩语音联系不上，对方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的状态。房主最后委托中介、物业和开锁公司共同撬开门锁，结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女孩死在房间里，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小区的监控视频显示，他最后一次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大楼是5月20号。法医推测他的死亡时间是在6月15号左右，也就是说，在20多天时间里，他没有买外卖，没有做饭，活活的饿死在房间里。电话的记录也显示，他从未跟任何人联系通话，他是在极度的孤独中死去的。6月末，房主回到西安来配合派出所调查，也跟这个死者的父亲见面，给对方经济补偿，也让他领取死者的遗物。因为女孩是出身贫困山区，毕业后也没怎么工作，自然她就没有什么收入。她的10000多租金都是父母东赊西借凑出来的。临别前，房主去便利店买水和面包，供女孩子的父亲路上用。他刚出便利店，就看见女孩的父亲下楼，把女儿的小小的行李箱 塞进路边的垃圾桶。这个33岁的女孩就这样消失了，没留下一点痕迹，是父亲母亲消失的女儿，村里消失的骄傲，房东还没见面就消失的房客。这篇文章的发布在国内产生不小的影响，引发人们各种的讨论以及官方的介入。我们从女孩的可怜遭遇中看到的是人类共同的悲剧在这个个体生命上的彰显，那就是身体灵魂的饥饿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无法排解无法消除的孤独无助，以及无法避免无法战胜的死亡。女孩的身上充分展示了罪带给人类的普遍咒诅。今天我想通过路德记这段经文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在哪里可以摆脱这些罪带来的咒诅，在哪里可以找到恩典和祝福。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2:1-10。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是个大财主。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呀，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里。伯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伯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下一会儿，常在这里。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呀，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天父上帝，你是充满慈悲充满怜爱充满恩典的神，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孤独，你也怜悯我们的无助。主，你赐给我们盼望，代替我们的绝望。你赐给我们你的同在，陪伴我们的孤独。主，你供应我们的需要，让我们没有缺乏。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将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让我们从你得到生命，得到能力，得到安慰。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是在阻碍流通的地方。现代人是越来越处在个人主义、自我中心的孤立状态。新冠病毒的爆发，社交媒体的兴盛，对这种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之而来的问题呢，也越来越多。得忧郁症、抑郁症和各种心理疾病的越来越多，各种上瘾、自杀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这个人是谁？大家知不知道？他是风靡全球的一世代乐队成员，年仅31岁的英国歌星，叫利亚姆·佩恩。上周三，他在酒精和迷幻剂的刺激下，从酒店跳楼身亡。据报道，他早有药物上瘾和自杀倾向。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活在爱的交流中，作为有神形象的受造物，人类就是因爱被造，也需要活在爱的交流中。所以神造人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创造，而是从一人造出万民。他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让其他所有的人都从他们出生。整个人类都是相互关联的有机体，人无法完全独立 independent， 需要互相依存 interdependent， 并且都要依靠神 depend on God，才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尤其处在今天的时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如果没有面包师、理发匠、水管工等等的协助，什么都要靠我们自己亲力亲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呢？肯定是忙得要死，累得吐血，都难以正常运转，是不是？神透过每天服务我们的人，来向我们表达他的爱，带给我们祝福。神也使用我们作为他爱的管道，来服务别人，祝福他人。所以，作为神蒙爱的儿女，我们对各行各业的人需要持尊重的态度，心怀感激，让主的爱在彼此之间流露，来弥合罪，带给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亚当夏娃被造时，活在神的爱中，也活在彼此的爱中，他们跟神之间、彼此之间、跟其他被造物都处在和谐的爱中。他们活在伊甸乐园里，幸福完满。但是堕落天使魔鬼诱惑他们偷吃禁果，来自己分别善恶，向神宣告独立，结果堕落犯罪，造成跟神、跟彼此、跟受造物的关系全都破裂扭曲。 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被赶出了伊甸乐园。罪带来分裂，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宁夏女孩身上。按照她父亲的说法，她太倔强，太清高，把考公务员看得太重，伤害了她跟家人的感情。他们觉得女儿是个要命的啃老族，花钱的无底洞。她最后向家里要1000元生活费，家人好不容易凑齐，用微信转给她，她却没有收，反而拉黑他们，断绝跟所有人的联系，走上孤立无援的绝路。弟兄姐妹，亲子关系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我们有多少爱可以浇灌我们的孩子？有多少资源可以供他们使用？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把他们带向神这个爱的源头，还是让他们远离神？我们对他们的爱是造就他们的爱，还是纵容拆毁他们的爱？是帮助他们搏击风浪，还是会让他们最终溺水身亡？如果我们没有与爱的源头神连接，成为主爱流通的管道，终有一天我们会枯干耗尽，充满了苦毒和怨恨。同样的问题也出在一世代乐队上，他们有一首歌叫《漫长的堕落》，写乐队解散时的感受，里面有这样的歌词：我们生了火，但葬身火海；我们航行大海，但淹死在海浪中；我们建了一座大教堂，但我们从来没有祈祷；我们拥有一切，但全都失去了；我们曾经达到巅峰，现在正在堕落；我们走上了不归路，回头已经太晚。我试着原谅你，但非常挣扎，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歌曲表达了他们对人生的成功失败、爱恨情仇，深深的无助和无奈。他们的天赋、歌曲的流行、粉丝的追捧，既成就了他们，又毁了他们。当名誉、地位、钱财和自我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跟神、跟彼此、跟事物的关系全都扭曲。他们在彼此的伤害中无法原谅，在互相的撕裂中分崩离析，最终尼亚姆贝恩走上绝路，与活人之地分离。虽然他不是死于身体的饥饿，但是却因灵魂的饥荒灭亡。其实这些歌词也是堕落后整个人类命运的写照。罪人的生活都是一样，当我们把神和神的旨意看得太轻，把自己和自己的追求看得太重，我们与神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必然遭破坏、被扭曲，最终让我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我们得着我们想要的，比起我们所付出的、失去的，简直不值一提。就像歌手利亚姆·佩恩，他把7岁的儿子留给前女友，在现任女友离开后，只能用酒精、毒品和死亡来填补一切偶像无法填补的 心灵黑洞。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以利米勒家的情形也是这样，当他们把温饱看得太重，不惜与神切割，与神百姓切割，与应许之地切割，就把全家带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最终也跟活人之地分离，葬身在拜偶像的地方。但是路德的情形相反，当他凭着信心跟神恢复爱的关系，他就可以靠着上帝的爱不断突破罪带来的分割，跨越种族国家的障碍，跟上帝的子民建立不离不弃超越生死的生命联系。与此同时，神也透过婆媳俩的回归，开始在应许地上来逆转罪带给他们的咒诅。在第一章的结尾，我们看到故事的发展出现了转机，拿俄米回到了应许地神同在的地方，他也得到了一个好女伴，路德就是好女伴的意思，他是神赐给拿俄米爱的管道，爱的使者，并且他们从摩押回来的时机也是再好不过，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伯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去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去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伯阿斯那块田里。那今天经文开始，神再次为路德和拿俄米开通了一条爱的管道，就是财主伯阿斯。他跟第一章的开始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利米的对应伯阿斯。以利米勒的意思，神是我的王，伯阿斯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力量和富足。以利米勒因为饥荒离开上帝的应许地，去了摩押，离弃了他的神，他的王。伯阿斯在应许地上持续依靠神，顺服神，成为大财主。为什么同样是面临饥荒，以利米勒家和伯阿斯之家差别这么大呢？其实这完全符合神与他子民在应许地离约的应许，记在生命记的28章、利未记的26章，大家可以去看。主要的精神就是爱神，遵循神命令的，必蒙神祝福；拜偶像，背逆神不悔改的，必受咒诅。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他的应许必然成全。他国度的王权是透过他的话语彰显，就像地上君王的王权透过他们的圣旨彰显。我们顺从上帝的话，他的圣旨，我们就必蒙他的祝福；我们悖逆上帝的话，他的圣旨，必受悖逆犯罪的咒诅。第一节经文，他没有按顺序来推进故事的发展，而是一段插入。按照通常的叙述，作者会把它放在第三节的后面，补一句，他是个大财主就好了。 为什么插入这段介绍呢？圣灵引导作者叙述，好像急于要向读者透露口风，让他们尽早摆脱第一章的黑暗景观。他要投下一束盼望的光，来温暖读者的心。这样的精心安排，让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细致入微。这句经文也让我们想到，神是有预备的神。在创世纪的22章，神男主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他预备了一只羔羊，亚伯拉罕就称那个地方叫什么？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姐妹，神就是耶和华以勒，他不但在他的山上有预备，在他的圣地也有预备。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也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有预备。耶稣基督就是创世之前为我们被杀的羔羊。我们为自己的缺乏担心和忧虑吗？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读：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在路德出去是麦穗之前，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伯阿斯的麦田和丰收，并且提前告诉我们，免得我们以为一切纯属巧合。我们可能在生活中感觉到有很多的巧合，但是在上帝的护理里面没有巧合这一回事。啊，不但这样，神也早就预备了律法，包括土地使用的律法，作为在应许地上他的爱流通的管道。在利未记23章22节，我们一起读：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条法规的立法基础是，上帝才是这片土地上的真正主人。以色列在应许地上只是土地的管理和使用者，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也是穷人和寄居者。神要让他们知道，应许地上真正的大财主是耶和华，他是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神。他们他主的地方是主爱流通的地方，是有神荣耀同在的地方，像伊甸园的地方。那今天的以色列仍然保留这样的传统。我们中间有弟兄啊，在以色列生活多年，他最初看到田角留下的庄稼，以为是工人的疏忽懒惰造成的，直到最近信主以后读到圣经，才明白是摩西律法的规定。在新约里面更是这样，加拉太书记载了耶路撒冷教会对外邦教会的劝勉。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2章10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主耶稣就非常怜悯穷人，他告诉他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要奖赏那些怜悯穷人的义人。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5章：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怜悯穷人，他甚至把自己跟他们完全等同。今天上帝律法中怜悯穷人的精神已经透过基督的教会扩散到世界各地。我们中间很多人一来到美国就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热情接待，细心关怀，是不是？我们参加幸福小组肯定听过这样的见证。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主爱流通的地方。这种超越种族国界无条件接纳的爱，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很难感受得到。就像一开始提到那个宁夏女孩，在她出生的宗教背景中，在一个排斥福音的文化环境中，很难感受到上帝的怜悯，无条件的接纳。而歌星利亚姆·佩恩的情形更像是以利米勒，他离开了从不乞讨的大教堂，跨进了敬拜偶像的各种殿堂，最终死于心灵的饥荒。今天经文中的路德，他回到了应许地，回到了主爱流通的地方。正是在应许地上有神律法上的预备，他可以合法的到田里去拾取麦穗，解决饥荒问题。我们也从这条律法规定中看到了上帝的爱是充满智慧的，他给施恩者留下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凭良心和圣灵的感动来决定要留下的田角的大小。他也没有溺爱纵容穷人，让他们不劳而获，他们需要自己做工去收割庄稼。不像现在美国有些法规甚至到了纵容人犯罪的地步。路德主动向拿俄米提出去田间收割庄稼，他一个外邦人怎么知道这条法律的呢？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情形，不管是新信主还是被主复兴的，他们参加幸福小组聚会或者一些特会，被圣灵更新，生命就彻底改变。就像华人拆串大会，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那里蒙主呼召，被主兴起。那今年十二月大会又在巴尔的摩举行，欢迎大家报名参加。那这些被主兴起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上帝的话语特别渴慕，对上帝的心意特别寻求，他们乐意遵循上帝的旨意，凭着信心行动，带给身边人意想不到的祝福。就像被拿俄米视为包袱的路德，成了上帝的爱流向他的管道。不但这样，神会继续的赐给他们更多爱的管道。弟兄姐妹，罪带来分裂和咒诅，神的爱带来合一和祝福。我们的家庭、职场、社区有没有罪带来的分裂和咒诅呢？我们知不知道在哪里蒙慈爱得恩惠，在哪里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呢？在属主的圣徒中间，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伯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伯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啊，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巧合。第一个是路德恰巧进了摩阿斯的田，第二是伯阿斯也从城里恰巧来到路德所在的地方。我们华人都说无巧怎么样，不成书，但是圣经不是以巧合写成的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在上帝的护理中没有巧合这回事。神的护理是指神因着他的良善、智慧和全能，透过自然或者超自然的手段管理宇宙、人类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把他们引向他所安排的结局。啊，这一句经文箴言我们一起读，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路德他筹算着跟着施恩者是麦穗，他相信这是合神心意的事，在经的婆婆的同意后，就凭着信心出去，就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啊，我们一起读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路德凭着信心出去，耶和华就把他的脚步指引到伯阿斯的田间。而伯阿斯筹算着要去关怀各处的工人，神就他把他的脚步引到那里，让他可以跟路德在此相遇。神要透过他进一步向路德施恩。就这样，一个寻求神恩典的人跟一个乐意施恩分享神恩典的人，在神施恩的土地上奇妙的相遇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也有类似经历，当我们远离神偏行己路，很多事情就不顺利。以利米勒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当我们回转顺服神，像拿俄米和路德，好多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做幸福小组也是这样，每期分组预备，好多同工都会为找 best 发愁，但是当他们迈出信心的步伐，发现每期神都会带来新的 best。 在幸福小组聚会中，同工有时候为 best 还不信主烦恼，但是当他们遵循主的旨意，坚持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说上帝总会把一些坚如磐石的硬土变成结果子的好土。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神奇妙的护理。上帝的护理并不排除人的责任，圣经的教导也是神护理的手段。当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圣灵遵行主的命令，神的美好心意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显明。有时候神喜悦透过微小的事物来彰显他奇妙的大作为，就像大洪水之后，神透过鸽子叼来的橄榄枝让挪亚明白罪的咒诅已经落幕，新的创造已经开始，新的恩典和祝福已经来临。 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是乌云密布，还是洪水泛滥？你有没有看见基督这个世界的光正在照亮你的心田？你有没有来到他的方舟里，看到和平鸽和橄榄枝呢？神也透过圣民的群体来从事他的护理，接着他们来引导人们更多的蒙受恩典和祝福。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伯阿斯出场的第一句话也是不同凡响，他对收割庄稼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他是个很敬虔也充满爱的人。作为一个大财主，他最看重的不是他们收了多少大麦，干了多少农活，自己包里的钱又会增加多少，而是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活在上帝的同在中。从理论上讲，在应许地，神的圣民都有神的同在。就像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基督里，在教会中都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不一定真正体会到那种活泼真切的同在，被圣灵充满浇灌的同在。这是属灵的领袖对圣徒们最大的祝愿。而他们的回答是，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很显然，他们也是一群敬虔爱护主人的人，他们并没讲他们干了多少活，收了多少大麦，而是衷心的盼望至高神耶和华赐福他们的主人。在这里我们看到敬虔的伯阿斯不但把他的仆人使女变成了敬虔的信徒，而且把收割的农场变成了敬拜的场所，他们在田间劳动也不忘记来敬拜神，彼此祝福，彼此带到关怀有需要的人。他们崇高的工作态度很可能启发了改教家马丁路德的工作观，让他提出工作是圣召，工作是圣旨的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是做雇主和上司的，像伯阿斯那样渴望员工活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手下的员工作为神赐福的管道，必然为我们祷告，求神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是雇主的员工，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努力寻求神的同在，我们自然也会成为神施恩赐福雇主、赐福上司、赐福同事的管道。正因为伯阿斯的仆人处在蒙神的工作环境中，在圣徒的团契中，他们自然也成为神施恩路德的管道。路德找到了施恩的人，就在他们身后拾取麦穗。敬虔爱神爱人的伯阿斯很快留意到路德的存在，他询问监管收割的人，他是来自哪个家庭。那仆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强调路德摩押女子的身份，同时也用了回来这个词，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从属实的角度讲，路德来伯利恒是到完全陌生的国度，但是从属灵的角度讲，路德却因着信 回到了上帝的家中。所以仆人这样讲是表达他对路德作为上帝家里的人的接纳。仆人也看到路德身上有上帝家人的生命特征，他有信心，有勇气，他谦卑，他勤恳。弟兄姐妹，在美国这个充满上帝的恩典和祝福的国度，我们这些远洋而来的华人，也是因着这里的圣徒接纳，才有机会回到神的家中，蒙受许多的恩典和祝福，是吗？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需不需要心存感恩，效法他们，也成为上帝赐恩典祝福的管道呢？我们需不需要像路德那样，作为神家里的人，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结出基督永生生命的果子呢？在主的救赎计划里，我们一起读，伯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遇到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和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那伯阿斯这个爱神爱人的人，他会怎样对待路德这个摩押女子呢？歧视还是尊重，接纳还是排斥，慷慨还是吝啬呢？从伯阿斯开口的第一个词，我们就看到他突破了横在他们之间一切的障碍，国家的障碍，种族的障碍，捷径的障碍，贫富的障碍，男女的障碍。当他叫路德女儿时，分明是天父上帝透过他在向这个回家的浪子发出慈爱的呼唤。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跟天父上帝之间隔着多少障碍，太平洋的障碍，中国美国的障碍，种族的障碍，文化的障碍，偶像的障碍，罪的障碍。我们像路德那样翻越过多少的高山低谷，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流过多少心酸的眼泪，才回到天父的家中，第一次听见他慈爱的呼唤：女儿啊，儿子啊，你还记得吗？我们中间参加幸福小组的 Best 有期已经听到了天父慈爱的呼唤，发出了回应的声音：阿爸天父，我在这里。我们为他们欢喜，为他们感恩，因为天父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与此同时，我们也恳请还在寻找的 Best 继续侧聆听天父慈爱的呼唤，抓住各种机会，跨越各种的障碍，回到父的家中。伯阿斯接下来讲的就是天父透过他对路德的新生活所做的安排， 这里面有两条禁令，也有两个吩咐。禁令是不要去别人的田里是麦穗，第二不要离开这里。那有些是麦穗的可能觉得在不同的田间穿梭往来会收获更多，可能有的田主更大方，可能有的工人工作更粗犷。那就像我们在美国工作的通常需要不断的跳槽换工作，身价和收入才会怎么样水涨船高，但是情形不总是这样，对吧？我就知道有些跳了一圈槽的又回到了老地方。这里的焦点是我们找工作不要被商业的潮流引导，也要被天父慈爱的声音引导。两条吩咐，一是跟伯阿士的使女在一处，一个是跟他的仆人去收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已经把路德变成了伯阿士的员工，他是不是在暗中当月老要给他们的办公室练取铺路呢？难道上帝也喜欢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吗？完全可能，他透过伯阿士吩咐年轻男子不可碰他，这让人想起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谁碰谁倒霉。路德也被赋予了权力，可以喝年轻男子打来的水。在犹太的社会里，通常是女性打水给以色列人男人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路德的地位怎么立马见长呢？是不是伯阿士看上了他呢？听众姐妹，你觉得伯阿士有没有看上他呢？有没有？我想伯阿士还蒙在鼓里，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天父上帝看上了摩押女子路德。如果天父看上了路德，把她收为女儿，他肯定会为她的终身大事做最好的安排，同意吗？神不但要给她一个美好的婚姻，而且要让她成为大卫和耶稣的祖先，参与上帝荣耀的救赎计划。如果天父都看上了路德，他所爱的伯阿斯会不会看上他？什么时候看上他？你觉得是个问题吗？是不是问题？路德当然也是蒙在鼓里，他对天父要撮合的事一无所知，不过他能被如此恩待已经很喜出望外，他感恩的俯伏在地叩拜，当然还没到一拜天地的地步哈。那我们中间的年轻姐妹们，你期待被谁看上呢？有没有期待被天父看上呢？其实你已经被天父看上了，天父已经为你们做了美好的安排，但不一定是办公室恋曲，你可以不断地询问他，求问他，天父上帝，我的良人在哪里呢？或许他会透过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我们一起读雅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随着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回去 study 一下。 今天经文的最后，路德对伯阿斯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心我呢？弟兄姐妹，如果伯阿斯代表天父向女儿路德施恩，那路德向伯阿斯提的问题完全可以说代表我们向天父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这些死在罪孽过犯中的外邦人，怎么可能回到圣洁天父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蒙受他的恩典和祝福呢？答案是在天父的救赎计划里，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比伯阿斯更富有的大财主，他道成肉身，成为比伯阿斯更亲的亲戚，更慈悲怜悯的救主 Kinsman Redeemer， 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他的全部财产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用他自己完美的生命买赎我们破败的生命，他用他的肉他的血来喂养我们，满足我们的饥渴，他用他永远不离不弃的爱来消除我们的孤独，他用他复活的大能来逆转死亡带给我们的绝望，他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让我们这些世上的寄居者有永恒的归属。慕道朋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灭了冤仇，让我们这些与上帝为敌的人可以借着他跟神和好，回到天父的家中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和祝福。你愿意像路德那样来投靠他，寻求他，跟随他，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吗？我们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我们带敬拜的上来。你信是广大，
主。
谢你，你是爱的源头，恩典和祝福的源头，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从你而来。你是耶和华以勒，有丰盛预备的神，你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来享受你的大爱。当我们远离你，你为我们预备了好牧人耶稣基督，把我们找回来。当我们死在过犯罪孽中，你为我们预备了复活的生命。当我们孤独无助，你为我们预备了圣灵的同在。当我们在世上做客旅，你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居所。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活在你爱流通的地方，活在你的圣徒中间，也活在你的救赎计划中，让我们不断蒙受你的恩典，并且成为你爱的管道，带给我们身边的人祝福，让我们短暂的人生活出永恒的价值，让我们卑微的生命彰显你天国的荣耀。愿你祝福阿燕们，你所有的儿女，让我们藏在你的里面，饱尝你的恩惠和慈爱。你祝福我们，你的灵浇灌我们，你的话语充满我们，你喂养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筷子打量的器皿，让你的国度可以透过我们不断的扩展。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至高的神，三位一体的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